我想我们读圣经都会清楚地知道，在当神在地上的工作的里面，乃是借着主耶稣33年半在地上来完成的。他所完成的，一面借着他自己在地上工作、生活、讲道，把神的心意、把神的国度表明了出来。在这个的表明的工作中，关键乃是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救恩。但这个的救恩，他成功了之后了，要临到人的身上，才叫神的心意得到完成。要把这十字架的救恩能够完成在宇宙的里面，主耶稣所做的，只是在工作的性质和内容上完成，在他的范围还没有完成。他所成功的工作，把十字架上的救恩能够推广到全地，使整个他的国度在宇宙中间能够彰显，这一件的事是需要借着一般蒙恩的人来传扬的。所以主耶稣在地上对门徒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主耶稣的十字架的救恩是完全的完成了，不需要我们增添，也不许可我们来增添的。但他说完成的工作了，却必须要有基督徒在地上的彰显，才能够实现在宇宙的里面。当主要借着一般的基督徒来这样把他的工作推广出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的，并不是所有蒙恩的人都能够尽到这样的本分。我想我们蒙恩的人越过越会承认，我们当初不过是泥土所造的，我们更是承认我们从蒙恩之前已经在内心和外表上败坏了，需要主不过用他的宝血来救赎我们，还需要主借着圣灵的工作，就我们这个人能够改变。帮我们自己改变了，还需要圣灵的教导和圣灵更深的作为，就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有用的一个人。所以一个基督徒到底在神面前有多少的功用，这是要看这个基督徒在神面前受到神的带领到底有多少。所以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了，他不光广传福音叫人蒙恩得救，主耶稣也特别训练一般已经信主的人来作为他的门徒。他在这一般门徒们的身上，主是特别花了功夫了，好叫这一般门徒在神的面前能够承担起他的托付来了，叫神的工作能够扩展到整个的全地上。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的时候了，神在这一个时代的作为是借着我们这一个时代的基督徒，但是我们在这一个时代的里头能否完成神的心意，就在乎我们有没有被主的训练成为一个的门徒。所以圣经的里面呢，能够给我们看见这位神到底是如何的一位神，这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我们也给我们看见这位神在宇宙的工作到底是如何。在圣经的里头呢，也有非常多的那一个篇幅讲到这样一位的主如何来训练我们，叫我们成为他所有用的，能够有一个的器皿的。那昨天晚上我已经跟大家提过的，我们会看见来把主耶稣一生的介绍，圣经里头呢是用4本福音的书，这4本福音书如果就着把耶稣基督表明出来的，我们会看见这是4个不同的方向、4个不同的角度把主耶稣讲明的。马太福音讲到主耶稣是君王，马可福音讲到主耶稣是仆人，路加福音讲到主耶稣是完美的人，约翰福音讲到主耶稣是神子。如果就着吴长老昨天晚上所提的， 马太福音呢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身上的狮子的脸，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上牛的脸，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上人的脸，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身上老鹰的脸。这四个活物把主耶稣四方面的特点把它表明了出来。从这样来看福音书的，不过是我们借着福音书来了解主耶稣到底是如何的一位。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圣经中间不仅是叫我们看见认识主耶稣是如何一位，乃是叫这位的耶稣如何在我们身上，叫我们也改变过来，能够把神表明出来的。如果从这个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会看见约翰福音乃是说到基督就是他的生命先进到我们里面，生命逐渐逐渐的增长所有的过程。但是马太福音的乃是主来训练门徒，完全在他做王的地位中间来训练门徒，一步一步的训练。他的训练是有步骤的，在每一个步骤中他有他的特点，然后要把这本门徒训练成为一个有用的一个人的，能够到主耶稣升天了之后承担主的托付，在地上来完成他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来读神的话，盼望从神的话语中间了解生命在我们里头如何增长的，我们要来读约翰福音。如果我们来学习受他的训练做一个有用的门徒，我们必须来读马太福音。是一种不同的观点的里面呢，来读圣经不同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得的帮助就能够更加的确定。所以这一个的专题的里面呢，我们呢是用马太福音当作我们的骨干，来看到我们如何受主的训练做主的门徒的，好不好？我们就读两节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这是我们中文翻的时候按照我们中文的语气而这样排列的。如果我们看希腊文的话了，我希腊的原文的话，它的词句是这样：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它的头一个的名词是耶稣基督，是讲到作为耶稣基督的家谱。而作为耶稣基督是谁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又是大卫的子孙。好，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最后一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好的，我们最后两节，第十九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你从马太福音头一节和最后一节就知道整个马太福音讲什么，对吧？说整个马太福音讲什么？整个的马太福音是讲到耶稣基督。如果我们对耶稣基督不认识，我们根本不能领受他的恩典，也不会觉得恩典在我们身上更加的丰富丰满，而在我们身上扩散出去。我们所有在神面前的侍奉，我们所有在神面前的工作和劳苦，完全以耶稣基督当作我们的中心和内容，以耶稣基督当我们最后的目标。我们并不是借着我们一个人的观念，并不是借着人所创造的一种的主义来为神发热心来做什么的工作。我们所有的侍奉乃是照神宇宙中工作所定规的，那是以耶稣基督最后的目标，以耶稣基督当作那
其中的中心的。所以这是马太福音把作为的耶稣基督讲明了出来。而当作为耶稣基督这样讲明出来了之后了，马太所记载是什么呢？马太所记载呢是叫万民做他的门徒，凡他所教训吩咐我们的都教导他们来遵守。然后他说了，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所以我们会看见的，一直到世界末了之前长远的时间里面的，神乃是要我们来做一个的门徒，继续不断的在神面前来侍奉主了，能够一直等到天国完全实现在宇宙这里面的。所以弟兄姊妹，读圣经你会发现的啊，你从开头一节和最后一节就把整个这一件书的内容就能够了解了。那么在我们这一帮的人的身上，我们原来不过是泥土造，并且是已经堕落在败坏里，也已经被撒旦所弄下了心眼，也被撒旦所控制的，我们许多的观念想法与神的心意太不相同了，我们的个性品性与神所盼望的也太不同了。神要在我们这一帮人身上了，能够做到一个地步，成为他天国的那个的勇士，来完成他的国度，这是太不简单一件事了。就为了这个缘故了，所以马太特别来记载到主在地上的时候如何来训练他这一帮的门徒了。所以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呢，我们会发现马太福音这本书是非常非常非有帮助的，就我们学习到如何来受到主的训练，做主的门徒的。那么我们这个的专题并不是讲解马太福音，不是查经，我们不过是把马太福音的骨干拿出来了，就我们看见的主当初如何训练门徒的，从这一个观点里面的，我就把马太福音的纲要列下来了，好吧？我请大家先看最后一章，啊，你们还没有讲义的那边有讲义哈，不知道还有谁没有讲义的。最后这一章是个的图示，啊，我自己花了一些的功夫，好好来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了，把马太福音的内容按照它的段落，按照它的重点，把它用图示的方法把它表明出来了。我们会看见最最下面的一共是28个章，是吧？28个章，章的里面他所讲的内容是在上面所有的题目，在它内容的下面的有横线，这个的横线能够给我们看见的主来训练门徒的时候，怎么从浅一直到深的，怎么从低一直到高的，逐渐逐渐的提高，内容上逐渐逐渐的加深。而这个的逐渐，有的进度的不快，有的跳得很快。所以我就把主耶稣的训练门徒的时候了，他所教导的事情，他所逐渐加深的，有不同的程度的，不同的速度的，用高低的程度把它表明起来了。那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或许对马太福音能够有一个大概的概念，有了大概的概念了，再去看里头的内容，我们能够看得更加的清楚，好吧？那么在这个主耶稣所讲，不光他的程度上增高，对他的内容上有一种非常的集中的，非常的浓缩的，有一些是有了集中的真理，然后用一种行动把它慢慢慢慢解释出来的。那么这个的集中的内容呢，我们会看见马太里头一共有三个大的地方。头一个就第5章、6章、7章过度的教训，所以我把这一段了画了特别的粗，看见吗？画了特别的粗的，那这一段的主训练里头了，这个非常重的那一段的教训。有了这一段之外了， 第二段的里面，就十六章的那个的当中，十六章的那个的当中，十六章的快末了的地方了，那个地方就十六章的后半章，就十字架的教训啊，说这个十字架教训的与前头门徒对基督的认识与提高了很多啊，十字教训下面的横线是粗的线来画的啊，这是个特别的粗的，所以这个的教训的话是主耶稣在门徒训练里头一个很重大的一道的教训，这一个有了之后了，到最后的完成就到了二十八章，是二十八章是基督的执政，真正做王的执政，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你们大概能够看见了哈，马太福音的里面的开头是有一些的准备，然后到五章六章七章把国度的教训拿出来了，强烈的教训，教训拿出来了之后了，结果他到了八章九章两章的里面，把这个国度使用实际的行动把它表明了出来，是吧？所以八章和九章呢，是把五六七章所教导的事用行动把它表明的啊，五六七章是理论，八章九章乃是真正的实验。好，所以主耶稣教导门徒的时候，用了非常好的现在教育的方法，有理论的，有实验的。好，如果不讲理论，你搞思考实验的话，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做什么。你注重他的理论，没有实验的话，你所听的都是空洞的道理，这我们说都不能够临到我们身上的。所以他就讲到国度的教训，然后就讲到国度实际的表现，有了国度实际的表现，到第十章这国度从他所讲的就推广了出去。大家如果能够圣经读多一点的话了，第十章就主耶稣吩咐他的门徒往各地去传道，在吩咐的里面呢，再加上有一些教训的话语，就是把国度扩充出去了。有了这样扩充出去了之后了，然后的记载他们所受的反应，有一些人爱主接受主，大部分的人拒绝来顶撞，有了反应了。到这个的反应有过了之后了，到了十三章主耶稣被教导了，门徒对这个世界的国度要有所认识，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天国的比喻。你如果没有看见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话了，只看到前头讲的国度的教训，将看见主耶稣自己做工来表现出来，主耶稣又是怎么祝福门徒到地上去做工的，以为是很好了。到了马太，到了以后，你真正看今天的光景了，你会灰心，你会发现今天所谓的基督教的里头花样很多，基督教的表现不像主耶稣所表现国度那样的单纯，那样的荣耀，基督徒里头掺杂不齐。主耶稣不要稀奇的，在今世的国度就是有这种外表混杂和掺杂的光景，那这种掺杂的光景是有，但是在神的眼光的里面，认识神心意的人里面，面对着今天基督教复杂的光景，你到底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所以你必须要有所认识，有了认识了之后了，然后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给我们看见，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被人拒绝了，不是被人接受，那是被人拒绝。当主耶稣被人拒绝的时候，主耶稣的表现到底如何？所以主耶稣没有给我们一个糊涂，以为我们能够爱主侍奉主的话一定是一帆风顺，我们爱主侍奉主的话，他一定差遣圣灵为我们前头开路，所有高低不平的都三千减平了，弯弯曲曲都修直了，好像我们做工的话在教会中是一帆风顺往前去的，没这件事情，乃是我们在这个地上服侍遇到了好多的反对，被人所拒绝。在当了这样反对和拒绝的时候了，我们就会灰心，反对和拒绝的时候我们会怀疑，我们就失去了信心了，为什么神不与我们同工的？那么主耶稣自己给我们表现出来， 在这种态度光景里面，他的表现到底如何？所以他有了马太福音的五六七章正面对国度的教训，马太福音的十章把国度要扩大出来那里表明，然后他就讲到了在反对被拒绝的时候他的态度是如何。有了这样正面和反面对门徒们的教导了，到了第十六章的那个上半章了，那主耶稣对他们一个的考试，主耶稣考试看这一班门徒对主耶稣认识不认识。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做个代表，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的心非常的高兴，他约翰的儿子巴约拿，这不是所血气的指示你的，那是我的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这表明什么呢？主耶稣在开始做工差不多有两年时间的里面，他的工作被许多人误会，被许多人拒绝，但是有一帮的门徒他却已经认识他了，已经认识作为主乃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了。所以在主耶稣的门徒的训练事情上，这个课程他们毕业了，这个的课程他们已经会了。已经会了就好了吗？不够。有了会了之后了，主耶稣就开了第二个的课程。这个第二个的课程就十六章的下半章了，来告诉门徒了，他要上耶路撒冷去，被交到外邦人手里面，然后人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还怕门徒们会灰心，还特为再加上一句话说，过三天他会复活，你们不要这么担心的。虽然这么讲了，门徒还受不了，所以你会看见还是彼得做代表的，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所以主耶稣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会看见吗？头上半章的里面讲说，约翰的儿子西门，这不是人指示你的，那是我的天上的父启示的。有这样能到天父启示的人，到下面一段的时候，在被主耶稣责备成为撒旦。你为什么？是这是什么呢？头一个的课程跟着主耶稣学了两年多，都学会了。主耶稣讲到第二个课程来了，在第二个课程一讲出来的时候，在门徒们身上所写明的还在魔鬼的手中。所以如果门徒们只有头一个阶段的学习，他还不能做主的门徒，你必须有了头一步的认识了之后了，加上第二步的学习，这个人才会以后成为主的门徒了。所以我们会看见在第十六章下半章的里面的主耶稣特别讲到十字架啊，读圣经的人，读马太福音，大多是注重五章、六章、七章，非常的好，讲得非常的高，我们也很欣赏，我们觉得是非常的喜乐。但是在我自己的经验里面的，你这样的欣赏喜乐不能时间维持太久，欣赏和喜乐头一个在你身上活不出去，第二个，你想要把马太福音的五章、六章、七章光景活出去的话，你会跌倒，你会跌倒，因为你遇见难处了。遇见难处的时候，这个光景根本不能够写在你身上。你就是不跌倒的话了，就成为虚假，没有真实的表现。理智上了解五章、六章、七章的光景，你口上也这么讲法，生活当中的实在与你所了解的是相反的，是比如说虚假。所以你会看见呢，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都是虚假的，讲的道没有错，背的圣经没有错，但他的生活的表现与他所了解的真理并不相符合的。为什么缘故？因为他还留在老的一个阶段的里面。所以我就发现弟兄姊妹啊，许多人的马太福音听主耶稣的教训中的五章、六章、七章，只还忽略掉，或者还没有多少领受十六章后半章那几句话的教训。这个的教训如果领会了， 然后你会受主的带领，从头一个对基督的认识的里面，然后转到在我们自己身上，能够把这个国度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但弟兄姊妹，在实际的光景中间，我们能够看见的，了解马太福音五六七章不太容易，但是要了解马太福音十六章下半章的更难更难更难更难。十六章主耶稣讲过了之后了，我的主耶稣怕门徒们会灰心，因为谁都不愿意走背着十字架来跟踪主的。是十七章，就是登山变相显出他的荣耀来，但是给门徒们看见主的工作最后的完成，主要显在荣耀的里面了。在那里他的头像脸像太阳发光一样的，衣裳洁白的，地上飘布都没有这么白的，由以利亚和摩西来向着他显现。旧约中间两个最大的仆人都在那里向着主来显现的，进到荣耀的里面了。这个荣耀实在好，是彼得怎么说呢？主啊，我们的这里真好，我的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对吧？就停下来了，哎，天上云彩遮盖了，跟彼得想讲糊涂话，讲糊涂话。你说看的好不好？是好的，但是要叫这个的荣耀出现，还需要你们这一班门徒走十字架的道路来跟随主了，受主的训练了，然后这个荣耀才会出现的。所以到了十八章开始的时候了，这段时间很难读的啊，读圣经要了解啊，很难读的。十七章的下半章，十八章、十九章到二十章，讲了好一些主耶稣的故事。在这一些故事的里面的，我们会看见啰里啰嗦的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读圣经的印象是如何啊？我以前讲过，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欢喜读福音书，哎呀，讲到主耶稣的故事啊，很新鲜，真是很好。读过两遍了之后啊，再翻出来没有什么好读的，这个故事反正我都知道了，故事看小说看一遍就够了，是吧？读圣经看小说看两遍顶多了，第三遍就没有什么好看的了，反正我都知道了，所以我就读到罗马书了，书信上的教导就很好了，到教导方面的领会了，回头再来福音书来读的时候，发现主耶稣生活行动里面包含着以后保罗所有的教导。保罗的罗马书、哥林多前后、加拉太以弗所教导，全部包括在四个福音书里面的，已经主耶稣就在他的地上工作了，把他表达了出来了。到那个时候了，我不是单单去明白福音书的故事，那是明白福音书故事所讲明出来的那个说明的真理到底是什么。所以这样的时候了，我才会从福音书的里面呢了解跟体会得到以后罗马书开始一直到犹大书书信里面那一些的教训了。但这些都明白了之后了，慢慢发现我明白来明白去，只是明白主耶稣的，我身上没有，我身上没有这个样子。主耶稣的很好，看看我身上一点都不像，所以我是要需要受他的带领，一步一步的来跟随。但当我们一步一步的跟随的时候了，就会发现到了第十七章的下半章、十八章、十九章、二十章，在这三章圣经、三章半的圣经的里面呢，讲的东西了好像不知道他讲什么，啰里啰嗦的，这个小故事那个小故事，不像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的大大的来好好的来讲一些教导的，都记在这啰嗦的故事的。到以后发现什么？不是啰嗦的故事，乃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在生活中间所遭受的事和他的态度，把世界的教训表现在他自己的身上。那么弟兄姊妹，我可以跟你们挑战的，你们如果慢慢去了解在这三章半圣经中间主耶稣的表现，再看一看我们在地上在教会中间所遭遇的事情了，你会发现我们的反应和主耶稣的反应差得太多。 差得太多。即使你明白了这三藏方圣经中那些十字架的原则，但在我们身上活不出来，活不出来。照我自己来领会，在福音书所记载的，到了第十七章的下半章，主耶稣带领门徒的时候了，这一班门徒们没有人能够跟得上来，没有人能够跟得上来。但是我们主耶稣的时间很短促，我们主耶稣必须要教导，但是门徒们的情况还没有到一个地步能够领受，主耶稣仍旧在他身上把他表现了出来。等着什么？等着主耶稣复活了之后，把圣灵差遣下来进到门徒们的里面，门徒们对着主耶稣所表现的才能够了解。所以从十七章下面的那一些了，你会看见每一个门徒能够跟得上来的，是吧？第一章开始，主耶稣带到了第十六章，主耶稣跟他们考试，彼得所表现的考了100分，是吧？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第二课程了，主耶稣的最后给他考试什么样？全部流掉了，没有一个及格的。不要说犹大卖主了，连彼得也否认主了，你看到没有？是头一次的考试，彼得得了100分；第二次的考试，彼得得了0分。彼得还算好的嘞，还肯跟呢，别的门徒跟都不肯跟呢。彼得还用他血气之勇，无论怎么样，还跟着主耶稣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去了。当初审问主耶稣，也不是审问彼得的，把主耶稣抓出来，也没有抓彼得了。彼得已经都跌倒了，都完全跌倒了。所以你会看见到主耶稣的最后到克西马里面祷告。你看，没有一个人跟着他，最后在彼得多面前受审问，没有一个人做他同伴的，最后顶十字架，没有一个人跟他相同的，对不对？全部的垮台。那主耶稣必须这么的做，为什么缘故呢？主耶稣知道圣灵还没有来之前，门徒们对第二个带领没有办法跟得上来的，所以他是预先给他们教导，等候着圣灵的降临。等到圣灵的降临了，像在约翰福音主耶稣所记载主耶稣说的话了，我有许多的话没有办法对你们讲解，因为你们承担不了。只等真理的圣来了，他要教导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好，那个是想起来的。所以主宗旨自己身上了，已经对门徒的教导了，这一段的教导需要圣灵来的时候才实际的有了那个的果效了。所以我们会看见这头上一段接主耶稣带的门徒里头，门徒还紧紧的跟啊，跟的话还不错啊，虽然也有许多的错欠缺，也有许多的不了解，还不错。后一个阶段跟不上了，越差越远，越差越远，差到了克西马里院的，主要是孤孤单单一个人祷告，连三个人陪着他祷告都不会背的。到被抓的时候，全部都溜掉了，全部垮台了。但这是主却教导我们的啊！我自己读圣经，一直在现在还抱着一个的态度，我是盼望读圣经中有好多的问题，但是圣经这么想这么写，我就这么接受。我常常问说他为什么这么记载，既然主耶稣教导门徒没有果效，那就不要教了，教都不要教了，是吧？因为没有果效嘛，还记载他做什么呢？但你会发现这是神的苦衷，他们知道门徒们不能领受，他也不能不教导，那是等候着圣灵降临的时候了，主所教导的才在他们身上能够实现。那么这个光景的实现是什么呢？实现到了28章了，主已经实实在在这正掌权，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那么基督的掌权国度能够在宇宙中间能够实实在在的能够出现了。好，我想我这样讲的话，弟兄姊妹先大概有个马太福音的概念，好吧？有了概念了之后了，我们再来看一步一步的主怎么来训练他的门徒的。那么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讲义的头一面来，好吧？在头一面的里面，主耶稣的教导，哈，先头一个基督初步的显出，啊， 所以从这个观点我们来看的话了，我们真会发现啊，主的那个的教导的工作实实在在的好。这一个是从第一章的第一节一直到四章的第二十五节，好吧？这个蓝的是我们讲义上已经有的了，黑的要把它加上去，好吧？所以你们如果真是要好好领受的话，你必须要做笔记啊，必须要做笔记。我现在懂得一点了，叫跟弟兄姊妹们能够有帮助的话呢，先印一点给你们，不要完全都印。哈哈，有一些要当时写的，你们的印象才会深的。全部写给你们的话呢，你们印象反而不会深的。所以讲义里都是印出一点，下面有一个字给你填上去，好吧？你们自己去填的啊。所以第一章第一节到四章的第二十五节的里面呢，那里是基督初步的出现。在这个初步的里面呢，一共有三个段落：头一个基督的降生，第二个基督的显明。第三个基督职务的开始啊，这个三个在这三方面来说，这里啊才把基督初步显出来了啊，显出来了。那么这又是什么呢？这个我们会看见在这四章圣经中间，主耶稣只讲到主耶稣，这主耶稣就把这位主耶稣逐渐逐渐显明了出来啊。主来教导我们的时候啊，主的确是非常好的教育家，他要教导我们，总给我们先一个概念，然后再讲细的实际啊。弟兄姊妹会发现没有，我今天早上听滕牧师所讲的，发现滕牧师这一次所讲的和前几次所讲的不太一样，不知道你们领会了没有啊。这一次所讲的他题目就是信徒生活于四方的十四个律则，你会发现没有，他没有讲整个的原则，他乃是讲到细的那一些的细节，对不对？他为什么这么？因为他今天是第四次来了，这一次第四次啊，十几年前已经来过了。他头上三次的里面，他的头上两次讲到很多我们在神面前生活与侍奉的原则，原则讲过了之后了，就他所说的那个是个亮光，对吧？有了亮光了，必须应用在我们生活上，才变成我们的真实。说今天他读的诗篇的话了，这真实的。如果没有亮光而讲生活，这是啰嗦；有了亮光而没有生活的话呢，这是空洞的理论。所以这一次他所讲的东西了，他是不再多讲到原则性的亮光，乃是把原则性亮光应用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上面，是吧？你看他的讲法上，那就不太一样的了，弟兄姊妹啊。那么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马太福音是什么呢？马太福音先把作为主耶稣一个概念给我们了示，有了这个概念了，然后再讲仔细的了。啊，我讲一个比喻，好吧？我想我们都读过书的人，是吧？我们在初中读物理化学，到了高中又读物理化学。你如果学理工了，到大学又读物理化学，重复的，对吧？都是物理，都是化学。物理里头就这几项，化学里头这几项差不多的。大家会发现的。初中所讲的物理化学，力学也物理上力学也讲了，光学也讲了，这些类都讲了，但是很浅的。高中又讲物理了，还是光学了，还是力学的，深了一点。到大学去讲了，还是光学，还是力学了，更深一点。又到研究院里头去了，乃是在某一项要钻牛角尖了，是吧？如果没有初中的根基，你不大会领会高中的。你没有高中的根基，大学所讲的你不会领会的。圣经也是这样，马太福音头上四章初步的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到五章开始了就讲到仔细的来讲了。那所以在这个初步的里面呢，给我们有个印象，这个初步的里面呢，给我们看见侍奉的那些的原则，侍奉的原则。在这个侍奉的原则里面，它所记载的三个段落，头一个那是马太福音第一章的里头讲到主耶稣的降生啊。我盼望弟兄姊妹哈，我们读圣经慢慢慢慢对圣经的了解， 能够从字面上的意义进到内在所含的属灵的教训。字面上的意义来看的，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了第十八节，到第十七节是讲主耶稣的家谱，对不对啊？十九节到了第二十五节才讲到主耶稣的降生，那这是外面字面上的意思。但是我们来看为什么记得家谱，记得家谱乃是历史所指明的，十九节到了二十五节是天使所指示的，对不对？那么第一节到了第十七节里的历史所指明的，表明一件事情，什么？罪恶的基督来到地上，乃是在神主宰权柄底下所有的决定啊，这并不是正在地上的大人物在地上生出来了之后受到一种教导受到的影响然后做一个大的事业，不是的，乃是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定规的，对吧？你比方说看我们世界上的光景也看了，人类历史的里面呢，大的人物出来不太多的，我多次讲了啊，我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在我这比较多一点事啊，理智上比较多一点，总是在三十多年不到四十年，等我大学毕业过两三年的时候了，然后我对各方面事情考虑里面的比较广阔一点啊。我当初是学工程的，学工程的那个时候觉得男子汉大丈夫，学工程很有用，到以后想想再差劲的很，小的很，是学一个工程就是了啊，赚一个牛角尖就是了。你整个的社会整个的民族的话呢，那个工程不能救社会，工程不能救民族的，乃是有大的作为能够救民族的。那么我自己注意了之后呢，一直到现在四十年来，我还没有找到有一个中国人有大的心胸的。今天年轻人都没有，没有大的心胸的。今天的中国人呢，只是学到一点技术，找到好的职业，生活好一点，家庭房子好一点，儿女教导好一点，这股小家庭难得一个大的抱负的一个人起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会看见的社会上的历史的改变，那些大人物起来了就把它改变了，是吧？今天我们在美国居住，为什么我们这么东方到美国来了，是吧？寄居在美国的国家，乃是华盛顿那一个时候一批人起来，从英国人手下的里面把美国建立起来的，对吧？如果这一批人像我们中国人学理工的话，顾到自己的，这个美国的国家还在英国人手里面，这个国家不会这么繁荣，这国家不会这么兴旺的，乃是有一帮人起来了，牺牲他自己的个人的家庭，牺牲了个人的生活，为着一个的主义，把这个国家能够建立起来了。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这帮人享福的，我们这帮人十八点来卡油的，这作为我们中国人在卡油的。但你会看见我们中国人当中的有哪有一个今天有抱负，为了整个中国的国家和民族起来的？但是我相信这个人他能够起来是什么呢？因为受的以往的教导，对吧？所以他明白了当初西方的历史，也去注意到西方的社会，亲身经历到美国在英国人统治底下所有不公平，所有的难过，所有的痛苦。所以这一个人自己有了和一般的人一种谈了，他们就决定起来了，就反抗英国，在这个美国这个地方建立起一个民主的国家来。他们是什么？受到了他的教育，受到了地上的环境，受到了同伴大家谈论，慢慢想出民主的构想来的。请弟兄姊妹记得，我们主耶稣不是，我们主耶稣是从前神所定规的。所以当主耶稣还没有降生之前了，差不多在有一千年之前的时候，早就在亚伯拉罕身上已经有了显明了。亚伯拉罕怎么样呢？他都有糊糊涂涂的，他也不知道的， 他在加勒比五儿的话呢，是大河那一边侍奉别的神的，是荣耀的耶和华向他显现了，然后再离开本地本家来出来的。以后神就多次向他显现了，叫他成为大国，叫他的地，叫他自己得的福，叫地上的万民因他得福，慢慢就显出来了。这个显出来好模模糊糊的，到大卫王再清楚一点了，有个国度建立起来了。在大卫王所建立起来的没有多少几十年就垮掉了。但这些亚伯拉罕和大卫什么呢，都是神以前在历史中所预备的，要把以后来的这位基督把它讲明了出来。这正是什么，不是主耶稣法日新的，不是主耶稣受教导的，乃是神自己主宰定规的。那你会看见保罗根据在这一点上，在写到了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在创世之前神拣选了我们，神要定规了，到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下的一切在基督里头同归于一，听懂对不对？我以前在这里也讲过哈，我好多年前看了一篇的世界上他们讲社会和历史的书，就讲到社会的书的时候讲到基督教，他说基督教的真理啊，主要不是从耶稣来的，那从保罗来的。耶稣这个人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耶稣这个人也没有在拉比学院受过教，耶稣这个人不过是撒在拿撒勒，加利利还出什么好的呢，没什么好的了。不过耶稣能够有一点神的启示就是了，真正基督的真理那种保罗来的，因为保罗就加满了一些受教，受过犹太文化的熏陶，也受过了希腊文化的熏陶，观念思想非常丰富的。所以你会看见基督教真理大多从罗马书开始的，福音书里头没有多少。我告诉你，这是完全外行人的话，完全不认识圣经的话。你如果认识圣经的话呢，像保罗的以弗所讲了这么的高了，一开头就讲到了那位神在创世之间所定规这件事情，这一个马太福音头一章已经记载了。马太福音头一章是隐藏的，保罗了解了之后才用他的文字把它发表出来的。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我们今天如果真是蒙到怜悯，肯受到训练做主的门徒，必须要超脱过我们今天的感受来看神在宇宙中所有的定规。你如果不来看到神的宇宙定规的话，我们侍奉来侍奉去，它是非常的窄小。哎呀，我常常怪我自己心胸好狭窄的，我看看中国基督徒当中了，心胸广的很少很少，顶多有点爱主的心，顶多顾到你自己的教会，你成立的从中国人还不管了，别的教会中人也不管的，只是你们教会兴旺就高兴了，很少。我自己总是蒙恩了，还不是顾到单单纽约教会的，我的顾到范围就广一点的，广一点广一点。我侍奉主三十多年来，广来广去是在中国人当中的，别的人我也不管的，反正不是我的事。中国人我还有点负担的。弟兄姊妹，实实在在太狭窄。主，我们什么呢？不够能够从我们所感受的那个的范围超脱过来，看着神所有的打算。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开头的加布什么？历史上把耶稣基督指明出来，说出神主宰权柄的那个决定。有了这一个了之后呢，然后第一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五节讲到天使来指示约瑟。我们初初看的时候不过是一种历史上的记载，当初天使怎么对约瑟讲话的，你这一个事实都明白了，超脱一点来看了，能够给我们看见是什么？这个天使的指示胜过人的理智。有每一件侍奉事必须有背后神主宰权柄的决定，但这个的决定呢，如果没有当时候的引导，你这个决定完全是空洞的，必须当时候的引导才叫我们所领会的比较具体化了。 而这个领道从哪里来的，在我们今天来说的必须从圣灵来的及时的引导。为什么？因为人的观念够不上神的心意。约瑟还是相当好的一个人的，圣经怎么说？约瑟是个义人，对吧？照着旧约律法来说呢，已经够神的标准了。他够神的标准了，他还不能接受他未婚的妻子玛利亚那种圣灵怀孕生出这位基督来。所以在他的义人的标准中呢，听说玛利亚怀孕了，他不愿意得罪他，都已经很好了，预备把他暗暗的就休了。你会看见吗？人的观念不能接受神的思想，说圣灵来指示他，超过他的观念的。这样的话呢，基督才能够来到地上的。而这个的基督来到地上，就说到我们这个侍奉主的话，必须有两个：一个看见了统磅神的计划，一个受到圣灵当时的引导。而圣灵当时引导不光是超过他的观念了，天使也指示了约瑟，这意味着耶稣生出来的工作开始与耶稣接受在伊玛内利，这个的两个名字是吧？你要他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是他工作的开始。救出来到哪里去？那是救出来了之后了，以后就成为伊玛内利，神与人同在。这个伊玛内利的话了，你们应该去注上去了，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里头神与人同在啊。你看呐，耶和华支的帐幕在人中间，他要称他们为子民，他们要称他为神，神和人的同在，这就是伊玛内利。所以你会看见天使的话呢，是把主耶稣的整个的工作都从头到末了完全给把它包括在里面的。那这是主的降生，基督降生的时候呢，他必须要把它显在人的面前，是吧？基督的降生的家谱只有一般犹太人知道，都旧约的人，天使所指示的只有玛利亚知道，众人不知道。他在众人面前要表明出来，在众人面前要表明出来，三方面的表明：头一个对着百姓，第二个对着神，第三对着魔鬼，是吧？这个百姓要表明是什么呢？他是要到了埃及。所以马太说了，就是应验了圣经的话了，他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来。那这句话什么意思了？这给我们看见为什么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来，这说明以色列的百姓当初在埃及做奴隶了，是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百姓从法老王的手中召了出来的。找着门到以色列做奴隶的时候了，受了督工的下旨，非常的苦。主耶稣来了，要来来做完成神的工作，他必须体会得到我们这一帮人在地上所有的处境，在地上所有的感受。如果他不了解的，他没有办法来拯救我们。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二章里头说了，他必须凡事与他弟兄相同的，是吧？那么这一点我们看见了，我们今天做主的门徒的话呢，有一件事情必须要有的，我们必须能够与众弟兄姊妹一同体会得到我们这今天在地上所有的感受啊。我常常跟弟兄姊妹提起，弟兄姊妹前不久我还在谈了，弟兄姊妹有一点心愿要到中国大陆去传福音，我说你们，你原谅我说，没有办法传，没有办法传，你们稍微三句话一讲就表明了，你根本不知道我们中国同胞在大陆所受的苦是如何，你不了解，你许多的讲法和做法了，根本对他们说是隔靴搔痒的啊。昨天我也跟几位年长的同工在那提起了，我说我们教会中间有一位的弟兄，这本来在泰国人中间才二十几岁年轻的，本来在泰国乡间跟泰国人农民去传福音的， 3年前到中国大陆去旅游，去旅游的时候对中国大陆很有负担，就以后就留在中国做在那传道，传道人不可以传的，对吧？像我到国内去的话，向中共的领事馆申请传道人可不可以回国，他说传道人可以回国，他说回国不可以传道，很爽快。外头的人不可以传道的，说他怎么，他去教英文，就教英文了，教了英文，哎呦，一个地方很欢迎他教英文的，教过一个学期，第二学期不请他了，第二年再去，那个城不请他了，他换一个城，在那里教了三个大学教英文的，也累得不得了，而传福音给了10几个人受洗，很好，好了，回来度假，回去，学校再不请他了，现在第三次要再回去，那么他这些日子刚刚在美国，了。我跟他讲说，某某弟兄，感谢赞美主，你有这么负担是很好，你要知道一件事，像你这种的做法，还是100多年来西教士到外面去传道的作风，这种西教士的方式传道的在中国大陆已经过时代了，所以许多的西教士啊，关系到中国大陆心中非常的难过，他们想到中国去来传道的简直没有门。我跟好几个西教士说了，你们西教士这一种传教士的方式按照中国人中间已经过时代了，你我只能够扶持的中国基督徒起来让他们传，不是我们进去传给他们听，你我要进去传的话难复其难，我们只能做间接的工作，不能做积极的工作。为什么？头一个环境的艰难，第二根本不了解弟兄姊妹在里头有多为难，都不了解，你不了解你的行动和态度的话，常常会害了里面的弟兄姊妹的，害了。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经历掉到他的百姓所遭受一切的苦处了，然后了他才能够来拯救他们。那这是第二章。第三章里头对着神来说的，对着神是什么呢？地上的最后神在天上发声了，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是吧？为什么发声？因为他到施洗约翰那里去受洗，这些人施洗约翰都不懂，说他说我要受你的洗，你为什么来受我的洗呢？主耶稣说你暂且许我啊，你虽然不明白也许我了，你现在还不明白的，因为什么？我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主耶稣完全显着是甘心顺服神，把他生儿子的地位摆在一边，来乐意的来侍奉了，然后才能够蒙到神的喜悦的。我们绝不是来增加神的光彩替神做什么事，我们在地上做门徒的话了，不过是一种甘心的侍奉，是吧？弟兄姊妹，你今天无论在哪个教会中间，没有人勉强你的，你在教会中服侍没有好处的，只有劳累的，是吧？只有出时间、出金钱、出一切代价，出到一个地步，你的身体的力量都不够的。为什么缘故？那是你甘心乐意这样侍奉主的，没有人来勉强你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是这样，才能够到神的喜悦。第三，必须在魔鬼面前受过考验，反正魔鬼面前没有受过考验的，还不能够在神那天被神所使用。所以魔鬼什么带着主，在主耶稣上有三个不同的试探啊，讲起我都不讲了，好吧？这三个不同的试探，路加福音怎么讲的？魔鬼用了各种的试探，魔鬼所都用的所有各种花样的试探的，集中在这三方面都在主耶稣身上了。试探过了之后，是主耶稣得胜了。到这个的时候了，主耶稣正是试验过的石头，经过试验过的石头才能够做房角的头一块石头，这个石头在可靠才能够有用。那这是什么呢？基督显明出来了，在百姓面前的显明是一种态度，在神面前显明是另一种态度，在魔鬼面前显明是还一种态度，对不对？所以你会看见的哈，在主神面前显明，主耶稣神天上宣告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对吧？是他所爱的。但是魔鬼面前不是爱不爱的，刚强的，不是爱不爱的，爱是家庭的。魔鬼征战的不是爱的，是刚 强的得胜的，那个情况不一样的，所以这是把主耶稣显明了出来的。那么然后有了这个显明了之后了，那我们才会看见他开始他的工作。他的工作我们会看见他到第四章的里面的第四章第十二节的时候了，他就到了加利利，加利利的东北，在那个叫加布农那个地方，在加布农地方来服侍这位的主的。好，那么我们如果要正式注意的话呢，弟兄姊妹也必须要多了解圣经的地理。好，圣经的地理你们如果不了解的话呢，主耶稣许多的工作也难得会了解的。好，我们来看主耶稣所在的地方，加利利在这里，对不对？这里一个加利利海，这里一个的死海，这个是个约旦河啊，耶路撒冷是在这里，对吧？主耶稣生的拿撒勒是在这里，是拿撒勒，他是在这里出生的啊，在这里出生的。到主耶稣这样出生的时候了，他到三位开始做工，到哪里做呢？是到加布农在这里啊，这是加利利海啊，加布农在这里。所以加布农啊，是整个迦南地的东北的角上。而在加布农主要是有一年的功夫，以加布农为他工作的中心啊，工作中心的这个的工作中心有两个的用意。一个用意，在加从迦南地这个地方去，要到了大马色啊，这个大马色在这里啊，是经过加布农的啊，黑蒙山是在这里啊，黑蒙山在这里，那这是他一个做工的，又可以到加利利地，又可以达到大马士去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中心的地方。第二个，他开头那个的做工一个阶段乃是在这一带地方，这是他开始做工地方。在这一段的开始做工地方呢，我们来读一下好吧，读一下马太福音，它上面有一句话，我们一般读的话都得听都不大能够了解的啊。第四章第十二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布农啊，就到加布农了，到加布农去了，是吧？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就加利利海啊，在西伯伦和拿弗大利的边界，这就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伯伦地、拿弗大利地，就沿海的路，加约旦河外加利利外邦人的加利利地。这外邦人的加利利地这句话是很特别，这加利利加利利怎么是外邦加利利的？那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当初摩西带着以色列百姓从埃及从这个地方过来啊，从埃及从这里过来的，过了旷野，然后到这个地方打进来的，耶利哥在这里，过了约旦河，耶利哥在这里的。当他们还没有过约旦河之前呢，这里有两个的国家已经把它打服了，打服了之后呢，要过约旦河了，两个半的支派就向约书亚来请求，好不好把这个迦南地东边地方就是给他们两个半的支派，然后约书亚答应了，不过说你们的男丁不能留下的，要和其他九个半支派一同去打仗，打过了之后呢，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就住在这里了。那么这个因为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地区，但是等到以色列建立起来的时候，北边的波斯王，这一边的亚兰族来打的时候，是这一批的人头一个被掳掠去的，而这一批人呢是最早的犹太人中间呢，在外邦的亚子底下啊。你们如果像我这样年龄的话，或许经历过当日本人控制我们中国那个的东岸的时候了，中国沿海的时候，在日本人手下的多少苦，犹太人呢、啊、当初的外邦的受苦是这一批的人，所以这一批人是最黑暗的最痛苦的。主耶稣做工先开始的这一帮人中间，那政府的开始啊，所以你会看见了，从光照的黑暗里头开始于最艰难的地区。然后第四章里面呢，主耶稣召了门徒，召了彼得，召了雅各，召了约翰，他就两个不同工作的原则方式来做的，一个是平面普遍的，一个是重点来做的。有过这个之后呢，到最后呢，我们可以记载到广泛的一个果效，有好多人从各地来跟随了主耶稣了。那这个主耶稣是一个基督，就渐渐显明的出来了。 说这是什么呢？初步的显明，好吧，这是基督初步的显出，有这样显出来了之后呢，他才可以来开始训练教导门徒了，叫门徒们在神的手中逐渐就成为一个有用的一个人。